我们大家打开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张圣经和二十四章是同一个信息，是主耶稣啊，在这马太福音里是耶稣的最后一篇讲道，二十四、二十五两章，同样都是啊橄榄山上的预言，也包括一些比喻。二十五章主要是讲几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呢也有预言的内容，关系到末日的审判。所以第二十五章的题目是警醒、忠心和爱心的审判，三个方面，分三大段：警醒、忠心和爱心的审判。我们是否警醒要受到审判，我们是否忠心也要受到审判，我们是否真的有爱的实际、有爱的行动也要受到审判。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将来我们在神的国有份，我们被他称赞，我们会得到他所给我们的奖赏，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席啊。现在我们分成三段看一下。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第一段是警醒被由引主来，怎么引接主来？要警醒，要预备油，不是单警醒。你单警醒，你不预备油，到了时候仍然进不去啊，到时候措手不及啊，还是现买油啊。所以平时我们就要把主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他的话、他的灵丰丰富富的预备起来、预备起来、积蓄起来，好，不至于主来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所以在这一段里讲什么呢？讲十个童女，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啊。我们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当然耶稣这是个比喻，但比喻是有意义的，比喻使我们更能够明白，能更加的能够懂得。所以这一段里面第一是讲的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和他的一个结局，又讲到聪明的童女和他的结局，一半一半啊，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一半一半。也可能信徒当中啊真的是一半一半，有警醒的，有不警醒的，有聪明的，有愚拙的。所以我们看一下，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谁是我们的新郎？羔羊基督。那特别是最后一点，我请大家念一下，就是十三节这一段的最后一点，大家念。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在二十五章就强调二十四章耶稣所说过的话。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叫警醒呢？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来，所以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通通都不知道，所以随时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就指着新郎到来的日子，教会被提的日子，我们要迎接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就是指着这一个日子，确实是没有人知道哪一年呢，哪一个时刻呀，没有人知道。所以这里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聪明。现在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第三节先讲愚拙的，是吧？他先提到愚拙的，反正五个愚拙五个聪明。那愚拙一定有一个愚拙的原因，那聪明他一定是特别聪明，那所以愚拙和聪明绝对截然不同。那什么叫审判？那就是到了时候就能够显明出来啊，神就把什么把虔诚人和不虔人分别出来，这就叫做审判。审判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区别对待，叫分别出来。诗篇第四篇说耶和华要将虔诚人分别归他自己，是要分别。平常大家都在一起，你也是童女，我也是童女，那大家都是童女，可是这都是童女里确实有区别。所以保罗在零后十一章是不是就特别讲到二节三节吧，告诉我们我已经什么呀啊，我已经把你们许配啊，给什么呀啊，给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唯恐我们什么呀，像夏娃一样被引诱，失去了像是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童女就是要做纯一清洁的人， 单纯的，别被玷污，让我们一生能够守住贞洁，向他又忠又真，又忠又真，这才叫童女。这玉州的童女是怎么样呢？你看起来也是童女，她的也没有特别去爱世界，但是怎么样，拿着灯却不欲北游。玉州就玉州在这里了。玉州人为什么玉州懒惰，不殷勤，不警醒，不预备游，没有做好一切的准备。所以警醒和预备一定要在一起。你说好警醒了，你警醒你没有预备，你懒惰懈怠，没有准备。所以一个聪明人他就会准备，所以玉镯就在这里了。愚昧人，所以以弗所说第五章是你们不要做愚昧人，也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要有所准备。他呢不准备，样样没有准备。那结果是什么呢？下面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这里一面讲愚拙，一面讲聪明，是不是？聪明，聪明在哪里？拿着灯又预备油。那最大的区别就在里，都拿灯，都是个童女，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预备和不预备。大家看见没有？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你说童女都是童女，那基督徒都是个基督徒，但区别在哪里？没有预备，一个没有预备不预备，一个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油，因为灯要发亮，你一定要预备油。黑夜一深，白昼将近，你要迎接主，你灯里要有油，你的灯里要有油。这个灯就代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生命，我们里面不能看起来是个基督徒，里面没有油，没有油等于什么？有灯而无光，是不是？有灯而无光，主来的时候你不能够闪闪的发光，你不能够在那里非常的光明，我们要又光明是又洁白的来迎接主，所以一定要带着灯。因为后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个新郎来是什么时候？半夜有人就喊叫了，新郎就一定要过来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快要天亮，半夜的时候是最黑，当快要天亮的时候，黎明快要来到之前，那一阵子是最黑，黑暗极了，也代表这个世界的光景罪恶已经满盈，所以需要预备油。在哪里？在器皿里，在器皿里。这个器皿就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我们就是主的器皿我们要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的器皿里面是不是装的油？还是世界？还是罪恶？还是老我？还是自己？还是肉体？到底装的是什么？不预备油，可能他那个器皿是个空的，或者里面乱七八糟，马马虎虎，不仅仅不预备。所以这里说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这是可怕新郎迟延表示什么呀？主就要快来，还没有来，那真是好像迟延一样，就要快来了还没有来，这个时候人常常等不住了，大家都打盹了。可是呢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那就不同了。聪明的跟愚拙的两种童女就显明出不同在哪里。这个愚拙的他自己没有预备，一等新郎来了你措手不及，措手不及，来不及。但是呢那个聪明的童女虽然他也打盹了，但是呼声，半夜的呼声就把他叫醒了所以你看啊，第七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大家都要夸夸忙，不得了了，新郎来了，没有一个人不准备。什么叫收拾灯？把灯啊剃亮，要把那些个灯的那些个灯帘那个渣子要把它搅掉，赶紧做好一切的准备。玉州的就是聪明的就说了，请你怎么样，请分点油给我们，最关键最关键的是油，没有油灯就不能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最需要什么？油。油代表什么？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油到底代表什么。一般油代表圣灵，这个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真理的灵，因为主耶稣差遣圣灵来，是保惠师的灵，是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油代表什么？代表主的道，因为主的话就是灵，所以这个油代表主的真理和主的圣灵，主的话和主的灵，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有一些人把这两样分开就错了， 啊，就容易什么呀？就容易啊，对这个灵啊有不正确的认识和不和什么呀？和另外的这个领受，因为世界上灵很多，所以这个灵是真理的灵，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真理。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也讲到啊，圣灵，这个圣灵就是真理，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嘛，圣灵就是真理。而主的话呢，主的话也就是灵，所以要预备把主的道、把主的话、把主的圣灵、真理的灵丰丰富富的充满预备在我们器皿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器皿，我们每个人都是器皿，我们本身就是器皿。他给你器皿目的什么？让我们倒空自己，让我们把自己装满，丰丰富富预备好。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呀存在心里，要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以后你才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感谢赞美，彼此对说，心被灵感，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啊，也就能够凡事奉主耶稣的名来行事，不至于跌倒，是吧？所以有没有有油和没有油，这就是聪明和愚拙最根本的一个界限，一个区别就在这里啊，外面你看不太出来，实际他没有预备，现在赶紧跟人要点，你给我点吧，因为我的灯快要灭了，我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什么？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油啊点一阵就得赶紧加油，不像现在，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条件，是不是？据说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就要赶紧加，随时都要加油。不够你我用的呀，不如你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这个也对呀，不然的话把我也耽误了，你也耽误了，你赶紧去买。结果呢，这个愚拙的，你想去买油你这么方便，平时不肯付代价，你到临阵你就什么，我们从在中学的时候考试就是这样，平时不念书，到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头天夜里使劲的摸开夜车，开得颠三倒四，等到考试的时候糊里糊涂，是吧？你整夜不睡觉，你也不能夺回你这个时间来，为什么？平常不用功啊，平常不预备，你现在去了，在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前面已经告诉你呼声都来了，新郎来了，等新郎来了再准备来不及了。所以这就勉励我们，这第一段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备油，迎主来，迎接主来，随时做好一切的准备，随时做好，不能现买油。等你去的时候，新郎来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所以主给我们的享受是什么？我们与他，他与我们一同坐席，要进去坐席。这个坐席就是羔羊的婚宴，主来接我们。啊，羔羊来接我们，我们要与他合而为一，我这样我们就和他永远在一起，要预备好。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后告诉我们要警醒要预备，现在到了二十五章还是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什么？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没有人敢能够算得出来啊，不知道，所以要预备啊。当这些个聪明的童女进去的时候呢，门就关了，这个门关，救恩的门关了。所以现在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大家快点抢灵魂，也要预备自己，能预备好，不然的话有一天门关了。其实同理随后也来了，买呀还要去花钱呐，你还要去预备呀，还要把它倒在里面呢，你这些个都整理好了预备好了，你来了晚了，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要争取。所以现在我们真是觉得是光阴太宝贝，对于你我来讲，啊，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怎样的警醒预备，啊，所以随后来了，结果怎么样？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门已经关了，你去敲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什么叫不认识？因为你没有准备，你不像个羔羊的心腹。这不认识是什么意思？不能够承认你是个羔羊的心腹。但你狼狈的样子就来了，又没有准备好，是不是？所以当然耶稣这是一个比喻，但是还有很深刻的教训啊。最后 后是什么？被关在门外，主不承认。有一种呢，聪明的是什么呢？聪明的就是进去与主一同作息。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先想一下，什么是愚拙？刚才我们说愚拙就是个懒惰，愚拙就是呢不什么呀啊，不预备自己。愚拙也是什么呢？愚昧的人，也就是无知的人。最近我们才读的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到了，也就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的这一等人，这就叫愚拙人。愚拙人对自己的生命从来不负责任的，听了主的道而不去行，那他这等人就是愚拙人。那愚拙人没有预备油，没有圣经很多，圣经也很熟，或者也很懂，但是你是沙土的根基，是沙土的根基。所以结果呢，结果没有预备好，没预备好，又懒惰，又不仅仅啊，又不预备，又不明白主的旨意，又不寻求神，根基又是个沙土，那当然你就是结果后来被撇下，等于是被撇下，被关在门外，主说我不认识你。那聪明的是什么呢？聪明的就是磐石的根基，聪明的人就是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聪明人也是敬畏主的人，也是远离恶的人。诗篇里告诉我们，敬畏主远离恶就是聪明人，聪明人。还有敬畏耶和华遵守他道的人就是聪明人，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道，这等人聪明人。他真是天天时时刻刻把主的道，把主的圣灵天天的充满在自己的器皿里面，所以这就是聪明人。他知道是什么时刻了，他时时在身边人警醒，哪怕打个盹，但是他有所准备，当听见呼声的时候他就赶紧惊醒过来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准备自己。一个是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不预备自己；一个是聪明的童女，结果呢是与主同作息。你看看两个结果不一样。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啊？要呼喊啊，要做这一个什么半夜的呼声，就在最黑暗的时候，基督就要来了，马上就来了，你要呼喊，你要叫醒，连聪明的童女都要睡着了，都打盹了。打盹的意思就是不够警醒了，虽然没有说睡着了，也打盹睡着了。那所以要怎么样？要呼喊，要体会主的心，要做这个半夜的呼声，叫所有的什么呀，聪明的愚拙的都起来，叫这个愚拙的早点起来，快快准备，别等新郎已经到了门口了啊，那个时候你再什么呀就来不及了哦，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呼喊啊，这就是第一段我想最要紧的这么几个意思啊，谁是愚拙的，谁是聪明的啊。所以我们天天要寻求明白主的旨意，让我们每分每秒活在他的旨意当中，让我们里面真正的有油。那怎么有油呢？离不开祷告和读经。这个和撒加利亚所看的异象，和最近我们查的两个见证人都告诉我们，两个见证人是两棵橄榄树，又是两个灯台。这表明什么意思？又要祷告又要读经，榨出油来。这个油是你怎么你就生来就有了？这个油我们要天天的在灵里要抓住主的应许和主的每一句话，我们要榨油祷告祷告祷告，你灵里是丰盛的。所以这个里面备好了油，也表示这样的童女是里面生命丰盛的，里面满了油，生命丰盛。那榨油祷告付祷告的代价，所以能够警醒，能够预备好自己。那个懒惰的又不好好祷告，又不好好读经，又不守住主的道，那结果就是可怜呐 啊被关在门外。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4节到30节，耶稣又做一个比喻，天国好比啊，做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这个是讲到关系到工作方面，工作的赏赐。第一段里面是什么？是关系到心腹，就是羔羊的心腹，心腹生命的审判，看你是否警醒。两个字，警醒。第一段最要点的是关于警醒方面，是你生命上，你生命是不是预备好， 你里面预备好没有？生命的审判，第二个是关于工作的审判。我们建筑的时候各个方面都要经过审判，第二是关于工作的审判，这就是十四节到三十节。那是哪两个字啊？怎么审判你？看你是否忠心，就是这两个字。第一段要求我们要什么？警醒，警醒要备油，不备油等于没有警醒，里面没有油，是不是？警醒。第二是忠心，忠心。我们看一下，这里主要的是讲的什么呢？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不同的这个银子。以后呢，主人就走了，以后呢，这三等人啊，有不同的回答。对主人给他们这样慷慨这么多的钱啊，这个有不同的回报啊。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开始，天国就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救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以下这么多的钱就是等于是主人的家业，我们的主也把他的家业给了我们。这个家业是什么？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跟每人的恩赐不同啊，才干不同，但是都有，都有，没有没有的啊。给的多，那向谁要的多，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这个家业就是属灵的财产，主所给我们的救恩，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代表恩赐，属灵的产业。一个给了五千，很多呀，五千，是一个给了两千也不少，但是就不如五千了。一个呢给了一千，结果主人就往外国去了，实际也是一个考验吧。每个人都有所领受，但是看你怎么回报。有一天主人要回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三等人不同的态度。对主人的主要的是，既然是主人给的，一切都是白给你的，没有让你花钱，白白给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啊，这是赤身而来，我们有什么？一切都是主给的。主人给了五千，你看他什么态度？十六节，那你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他这是照着神对他的恩爱啊，神对他的丰盛的恩典，他怎么样？他有所回报，他尽了他的力量，他另外又赚了五千。这是第一等。第二等领两千的，他也是照样，他有的是两千，所以他另外又赚了两千，表示他真是付了代价，他是有所回报。第三等就是那领一千的，有没有去做工啊？不做工，也不做工，也不存银行，还是一千，连个利息都没有，而且呢还用苛刻的态度来对待主人啊，而且误认主人是非常苛刻，实际呢是他自己苛刻，自己不去挣钱，自己不去工作。这个主要是个工作的审判，看你忠心不忠心。什么叫忠心？这个忠心的意思就是说，主人给我的托付，他给予我的，我应该怎么样的来向他啊，来忠诚，来怎么样完成他所给我的，我有所回报，这就叫忠心。那您一天的怎么样去开地，把准银子干脆就好好的放在里面，不求什么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我这钱呢好好的保守了，就把它放在地里埋葬，那就等于埋葬了主的恩典，埋藏了主的恩典，徒受主的恩典，白白的得，你没有另外去赚，你没有去努力，不肯付代价，也可以说是一种忘恩负义，不看重。首先你不看重主人的恩，你把它什么呀埋葬在那里，又什么呀，又什么没有发挥主人所给你的这个恩赐。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哪怕你是一千的，有啊，一千也不少，你要发挥主所给我们的啊，你用的合适。那他怎么样才懂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什么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这就是基督台前。这个算账什么意思？基督台前每个人要交账，你我都要交账的。这个在哪里啊？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讲到，是吧？我们的工作究竟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什么叫金银宝石？什么叫草木禾秸？你要经过火的试验。如果你是金银宝石，存得住，是有价值、有意义，能够永远长存的，是吧？被称赞的。是草木禾秸，一把火就烧没了，没有价值，存留不住。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就讲到这点，讲到工作，讲到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什么，他要和我们算账，来和我们算账。你既然领受了他的恩典，还领受了很多，五千、两千、一千，各有所得。底下我们看啊，一个个来了。二十节，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这是啊，知恩感恩，回报主的恩典，忠主所托。我们说这句话容易，真是啊，要忠主所托。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全家是在神的家是全然尽忠，是尽忠的。那要忠于所托，另外赚了五千，那他当然是啊要付代价。啊，主给我们有思想，给我们有两只手，给我们两只脚，啊，主给我们整个的一个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为主所用，另外赚了五千，这就是他的回报，用实际的东西来回报。你不是嘴巴，主人呐，你对我真好真好，你给我这么多怎么的，没有下文，用实际，用真正的实际，给我五千，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什么，把许多事看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称赞与奖赏。这件事看起来不太大，说你在不多的事上，也可以说是比较小的事上，你有忠心，将来要派你管理什么呀？啊，许多的事，一个是不多的事，一个是许多的事，也可以成为你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主就管，主就派你管理。现在交出你的事，你都不忠心，将来主说我管你，让你在千年国度里，你管什么？能管什么？不是有一个地方讲吗？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做王。以色列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与神同治理。我们就是神的太子，将来一天要与神同治理。为什么说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同做王不简单呐，你要什么呀？你要执掌王权。这一同做王的意思，你要在他的那个什么，在他整个的这个王国里面，你有份，你的工作与他一同啊，来什么呀？来做王，一同来掌权的意思。所以现在今生主在试验我们，将来来生主才会给你。所以这个称赞里面是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表示什么？表示他啊，这个原文有这么的意思在里面，表示他对主人是尽己所能，尽己所能。所以每一个人能力大小不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五千的、两千的，耶稣说这个里面说主人的称赞是完全相同。所以可见的，现在不在乎你工作的多少、数量的大小、数量的不同，不在乎，不在乎，或者工作的这个分种类不同，有的做明显的，有的做暗中的，在主看是一样的。要紧的是忠心，是良善。良善就是你这个心是尽了你所能，尽己所能。这个忠心当然更是这里更包括了你什么尽自己所什么，你自己的整个的力量你都拿出来，肯付代价，不辞劳苦。所以忠心我们当时说是像老黄牛，什么意思？不辞劳苦，任劳任怨，那无论什么环境，永远是什么呀？至死要忠心。那就是说托付我的事情，我要完成的好，完成的好啊！从我们的内心到你的实际都要这样，这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这就是主人对他的称赞，不但称赞有赏赐，这赏赐什么呀？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派你管理，那你经得起考验，将来主给你更大的事来做，为主做工啊，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你看享受的什么快乐？你跟主人并起并坐了，跟主人的快乐，本来是仆人，现在跟主人一样了，跟主人一同享受主人的那个快乐。这是第一等人赚了五千，他受到称赞，得到奖赏。下面那领 二千的来了。二十二姐呀、啊，大家看，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他真是那尽己所能，又忠心又良善，是吧？你给我的，我回报你，这都是你赐给我的，我不能白白的享受，我要回报你，又赚了两千。所以主人说好，大家看看啊，这个称赞是一样一样的，一点没有两样。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两千他五千你生气你嫉妒，或者是你以为不一样，主看一样，只不过能力大小不同，能力大小不同，你赚的这个数目不在乎，在乎你一颗心，你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做，来爱主，来忠主所托。所以你看这个称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为主劳苦，将来是享受，今天我们跟随受苦的主，将来你得到荣耀的基督，享受将来完全享受，你也不用劳苦了，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但你在做工作可能有流汗，可能要流眼泪，可能你要很辛苦，可能你要废寝忘食，你要常常的不能够什么，不能闭眼睛，可能你要这个牺牲很大，付了很大的精力，但是你有一天得到称赞，有一天要享受，而且是主人的快乐。那这个主人的快乐代表什么意思？永世的福乐，跟主一同作王，一同享受，一同享受那个在基督里的那个荣耀啊！将来得到荣耀的基督，我们可以想象怎么样？还不仅仅是千年国度了，将来和主永远永远同在一起，又同作王，同在一起。所以这两种人是一样的啊，他的一个结果、赏赐、称赞都是一样的。底下二十四节，又一等了。那你一千的也来了，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一开口就先什么呀？先来指责这个主人，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看看他先这么想，他这个头一个思想就不对，存心就不对，重新就对主人是一种苛刻的态度来对待。哎，你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害怕。懒惰不做工还很有理由，啊，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自己不做不忠心又不良善啊！为什么说呢？这个就是不良善，对主人是什么态度？以自己的心去度量主人的心，恶心恶念来对待，所以是不良善。又没有做工，还是一千银子，叫做什么？又不忠心，所以叫做下面说是又恶又懒呐、啊，又不良善又不忠心。所以我就害怕呀，我去把那一千银子、啊、你的银子、啊、我就埋葬了，这个银子给了你嘛，你可以利用嘛，不去利用，埋葬主恩，辜负主恩，徒受神恩，忘恩负义啊！结果就在这里，你看你的原银子就在这里，你看这个是一个对主人的态度，是一个感恩的心嘛，毫无感恩的心，不但不感恩，反倒是什么，反倒是这个很厉害对主人呀，而且有理由，都是因为你太苛刻，所以我害怕。主人回答了，回答怎么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啊，又恶又懒，那么又良善又忠心，又恶又懒，恶在哪里？恶在他不知恩。恶在哪里？他用恶念来想主人，说主人是这么苛刻，你忍心待人，没有种的时候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去敛，所以我就不做工。你不做工你还有理由，又懒，根本不做嘛，又懒。你既知道我没有种，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那这句话就就着他的话来说，其实我们的主人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主人、啊、你既知道这样，那你就应该，那就是说的，你既然知道我是这么一个人，那你就应该起码把你的银子放在兑换什么呀，银钱的人那里，就是你把它投资到银行里也好啊。没有，是吧？你到我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起码你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呀、啊。嗯，你做不了工，你不做工，起码你投资啊，你为别人代祷，是吧？你别的不能做，你代祷行不行？是吧？你在别人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账户上有份，你投点资可以吧？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所以下面什么？下面就是对他的惩罚。大家看什么惩罚？第一点，夺过他的一千来。你不看重神圣什么呀？ 就说主人说，那把你这个所有的给你夺过来，夺过来，给那有一万的。为什么给单给那一万的？因为他主给他的能力大，所以一万的就那赚五千的，又赚了五千给他，他还可以什么呀？为主呢多多的来什么呀？来再赚更多的。什么叫做赚再多的？就是我们做属灵的买卖，我们今天要挣灵魂，千千万万的什么呀人都带到主的面前，这就是为主赚钱，做属灵的买卖呀、啊，是你属灵的生意。主不是让你去在地上做生意，主给你多少，你要更多的来赚回来，是吧？所以下面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都夺过来。所以结果你一无所有，你不给主用，你本身就是这么可怜贫穷。结果怎么样？你看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三十节，请大家念。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这个仆人是叫做什么仆人？又饿又懒又无用。无用就是说你根本在主的工作上你不肯付代价嘛，你不肯有份，你是无用。无用做什么？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好像盐失了味一样，扔到粪堆里面去了，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等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用，主都给。你看看三个仆人，主一每个人都给他多少，不同才干不同，按着个人的才干。你说给你这一千的，如果给你五千，你不是更浪费吗？幸亏没有给他五千，按着个人的才干，是你才干小一点，但你不能一点不做，不做又饿又懒，而且哎呀苛刻来批评主人。所以叫做什么呀？无用的仆人，你所有的也被剥夺。所以这个比喻非常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迎接主再来之前，不但要警醒，第一段要警醒自己生命要预备丰富，第二段要忠主所托，要忠心，要忠心。今天主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忠心？这个忠心要付代价的。这个忠心的意思说，不能忠心还要忠心，那才叫忠心啊！所以真的要忠心。这个忠心你就要忍受人家对你的批评论断反对，这个忠心你要流汗的，这个忠心你自己要牺牲自己的休息，可能自己的时间啊，要做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得到主人的称赞。好，现在我们就看到这里啊，第二段，再看最后一段，第三段。第三段是31节到46节，爱心的审判，爱心的审判。在这一段里分别义人和恶人，什么是山羊，什么是绵羊，分得清清楚楚。爱心的审判，但是我们大家不要误会，并不是说有爱心就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呀？从这一个审判里面就可以什么衡量真假基督徒，可以衡量出来你是真基督徒你是假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的话，他就会流露出爱的生命，爱的实际，爱的行动。假基督徒那根本没有爱心，所以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什么？最后就是两条道路，两个结局，一个是往永刑里去，一个是往永生里去。一等人叫义人，一等人叫恶人，都清楚了。并不是说有爱心就得救，而是说用这个爱来衡量这世界上的人，就分出来了哪个人是真正有生命，没生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爱心的审判可以辨认真假信徒，用这个爱来辨认。啊，你遵守主的爱道的人，你的一个结果和那一个什么呀毫无爱心的人一个结局，当然是不同，当然不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31节开始，当然这个什么究竟在什么时候，这个圣经没有太明显的告诉我们。有人说是耶稣来了以后啊，千年国度之前啊，要有对于什么对万民，这不是说吗？万民都要聚集受审判。有人说这个审判就是指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但是圣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我想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里没有明显具体的告诉我们。总而言之是人子降临啊，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啊。一般我们平常认为都是在这个国度之前，国度之前啊，有时候讲的这一个审判就是对列国的审判， 也对，但是不是完全就单指的对列国的审判，表示什么？世界上许多的国家，他们对神的子民，什么小子米利各嘛，对犹太人的态度来分别对待，这个也不错，但是不是完全指这单指的这一方面来讲啊，因为这个最要紧的还是你的生命上，你有爱的生命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并不是指某一些个单指的某些国家。当然将来在末日说很显明，经过这个哈米基督大战以后非常显明，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里面有一种国家就是什么呀，憎恨神的选民，欺压神的选民，当然神一定要区别，主耶稣来了以后区别对待。有一种国家就是一直就是支持神的选民，爱神的选民，那当然不同对待，这肯定也是不同对待。那所以，但是我想今天对你我来讲，我们还是从我们的生命上，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个爱的行动啊？我们是否能够经得起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子降临的时候那一个爱心的审判，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啊？主怎么分别人，用爱心来分别。所以这三段很有意思啊，告诉我们我们要迎接主来，我们怎么迎接主来，我们要经过警醒、忠心和爱心的审判，经过这三个方面，让我们就能够享受他所给我们永生之福啊。我们现在看啊，当人子站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荣耀的宝座上，主要审判，那当然是主降临，但是主降临以后具体的时间这里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主降临啊，而且呢是降临在地上，降临在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要分别，世上万国万民太多了，外邦人那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有基督徒也不是基督徒，也有基督教的国家，也有非基督教的国家，这个也不一定基督教国家都是信主的，是吧？所以世界上很多，所以他要分别，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绵羊山羊啊性格什么都不同，绵羊就是绵羊，山羊就是山羊，不同，那怎么分别呢？大家看一下啊，把绵羊安置在哪边，大家说哪边？右边。山羊呢左边，你说哪边好？右边的好。传道书第十章二节告诉我们，智慧人的心是居右啊，这是在神的观点上，属世的人一般来说是什么呀？左的好，右的不好啊，左派是最好，对不对？右派就是该挨揍了，挨揍，是不是？这是人的观点，但属灵的观点不是这样。圣经明明讲，传道书十章二节告诉我们，愚昧人的心是居什么？居左。愚昧人的心居左，智慧的心是居右。所以现在羔羊来审判啊，主耶稣亲自来审判，所以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就要向那右边的先说了，右边的就是好的呢，绵羊说，你这个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看看多好啊，我们大家都要做绵羊，绵羊什么好啊？耶稣一来就你就得到称赞，为什么得到称赞呢？你看说蒙父赐福，得到什么称赞？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也讲，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个国是指着基督的国，荣耀的国度啊！所以你经过审判以后啊，你享受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最美好的了，你不但是得永生，你还要在国度里有份，表示赏赐，表示有权柄，表示与基督一同作王啊，表示你要管理一些城市，要管理，主给你有托付，你有份于基督的国，这不是简单的事情。那为什么呢？下面说了原因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三十五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第一点是不是我饿了你给我吃，所以我们对饥饿的人什么态度？你要把吃的给人家。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是第二。渴是很难受的，人渴的时候你肯不肯给？耶稣说我饿了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第三，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所以我们要把吃喝要常常注意留心给需要的人。第三就是要接待客旅，要接待客旅，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这是第三。第四，我赤身露体没有衣服穿，不能御寒，怎么样？你们给我穿，这是第四。第五，我病了你看过我。第六，我坐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有病的人最需要人的安慰， 还有那帮助，哪怕递杯水都不能递，是不是？他也下不了床啊。我是生过病，我真是希望我屋子里没有人的时候，我最希望有人最好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干什么呀？来给我倒杯水来才好呢，是不是？因为你下不了床嘛，你太痛苦嘛，是不是？所以一共几种啊？六种。下在监里都能，太需要人看顾了，是吧？去安慰他，兼顾他，你们来看我。这一人就回答了。所以这里告诉你啊，在右边的是绵羊，在右边的叫做义人，义人。所以行义的人，行义的才是义人，是吧？行义的，所以我们不要欺哄自己，行义的才是义人。啊，行义就行主的道，你照着主的爱的道去做。他就回答了：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我见你做客留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我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我来看你呢？他就问了。王就回答了，他王就回答了，回答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当日审判的时候就这么审判。你已经做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坐在谁身上？你坐在我弟兄中。所以耶稣把我们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都当作他的弟兄，他不以为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把我们称为他的弟兄，他不以为耻，因为他用救赎让我们和他成为一家人，在主里。那我们就是他的弟兄，我弟兄里最小的身上那最小的一个门徒。你注意啊，主没有叫你坐在什么呀，我一定要坐在某某大传道人身上，当然也要坐，但是最小的一个身上。主常常这样讲，小子里的一个最小身上。耶稣说你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就是得到赏赐啊。所以这是什么呢？爱的行动，爱的实际。这样的人一定承受神的国。但是你不要误会，哎，有些没得救，我做点好事吧我就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是生命的流露，这是爱的流露。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就会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做的不够，现在我们大家要学习，谁是最小的一个，那我们都可以知道，是不是？谁是每天我们都可以遇见啊？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为人代祷，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关心人，写一封信。你这个被咒诅的人呐、啊，正好一开头就没有好话，你看见没有？左边的人是什么人呐、啊？恶人。左边什么人？山羊。所以就分别出来了。这个人是什么人呐、啊？就是根本啊不行爱道，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所以这等人就是注定灭亡。注定灭亡，当然他没有得救，所以他也行不出爱道来。他对人是残酷的，他的爱都是残忍的。箴言里告诉我们，人的爱都是残酷的，所以我们对外邦人无所求啊。约翰三书不是告诉我们吗？啊，我们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尤其那些个为真道、为真理缘故到处奔跑的人，我们特别要爱心接待。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主的真道，你这样接待，像该犹一样，你就等于在他们所行的真理上、传道当中有份，是这么样子。老约翰讲，我们对外人无所求、无所取。所以他们也不会有这个爱情。所以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他们也要回答说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呢，你渴了呢，或做客旅呢，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了，回答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什么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所以你看非常简单，这一段很长，但是一个意思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将来有一天用爱心来区别对待，做审判，哪些人是属神的，哪些人不是属神的，这个非常清楚。当然世上的列国也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但最要紧的，我想还是每一个人生命，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你究竟是真信主假信主？那这种人当然也就是说他根本是被咒诅的嘛，他将来要回到魔鬼，被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那这种人也就是只自私自利为自己，只爱自己的人，不爱别人，不是真正的爱。那对基督徒他们更是恨，他们不是爱，他们是恨。所以耶稣说，你没有坐在这一个 什么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指着耶稣的门徒讲，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不是指着一般世界上人这个教那个道都会行善啊，做搞一些个慈善机关，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对待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很多人呢逼迫教会啊，主越是主的门徒他越恨，那你哪会得恩典呢啊，你就是不住在不坐在我的身上啊。所以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什么，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一等人是恶人，一等是义人。所以就勉励我们，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怎么审判，一个是工作的审判，一个是爱心的审判。所以是最大的恩赐是爱呀、啊，爱要我们要天天要追求，要追求。可能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你最瞧不起他，可能你对他有意见有看法，那也不行，你要爱，不一定你喜欢，但是他确实是弟兄中最小的，我们跟他是同一个生命，你对他有看法，你看法也好，他今天饿了你要给他吃，渴了你要给他喝，而且我们做的时候要当做是坐在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就能做了。不然的话我才不瞧不起他呢，我才不接待他呢，可能我接待张三我就不接待李四，那你将来受审判也要受亏损的，是不是、啊、也要受亏损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并不是说你喜欢的你爱的，乃是说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指着什么呀，普遍所有的基督的门徒，只要是基督的门徒，他是什么，他是黑人啊，他是什么，他是最最最少数民族最让人瞧不起的，或者他是一个劳工啊，或者特别是你所不爱的，你还不上来的，那跟你不是本家本姓的人，不管谁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第十章耶稣在这方面也是讲了很多次的，小子里的一个，小子里的一个啊，在这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不能不得赏赐啊！你要得赏赐给谁啊？给我这小子里的一个，刚才说什么，这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所以说我们一杯凉水要给人喝，一给人喝是什么，因为门徒的名，这个原文的意思再说得清楚点，因为他是我的门徒，不是说为门徒的名怎么意思呢，就因为他是我的门徒，所以你就应该这样做。所以主的门徒在各地都有啊，我们都要爱，爱不上来要爱啊，要爱啊，要渴慕啊，要这样去追求。你哪怕一杯凉水，意思是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就是说一定得赏赐，一杯凉水都得赏赐，更何况你啊，我们的爱心不止于一杯凉水啊，不只是一杯凉水，我们肯给人喝，那一定就是蒙福蒙恩啊。今天我想我们就到此啊，勉励我们啊，这最后一段就是永生与永行两条道路，两种生命不同，所以将来都要分别出来啊。这样一来呢，也把那些个假基督徒也分别出来，有些个冠名教友哎，他也在教会里面，可是他可能就是山羊不是绵羊，真的不是绵羊，真的绵羊有内在的神的内给我们的同生命，那你会流露出爱来的。那假的就是假的，他哪怕是个传道人，他是假的还是个假的，所以神要分别出来，要审判。所以这张圣经三个方面，一个是警醒啊，我们的生命的审判，就我们是否警醒，真正做羔羊的妻童贞女，警醒啊，能够进去与主同坐席，要警醒。第二段就是工作的审判，我们是否忠心回报主的恩，还是因为爱他的缘故回报他